过去嘅几十年间，中国经济实现咗快速增长，使到中国一跃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系伴随住经济高速增长而发生嘅环境恶化，唔单止系以前所未有嘅方式引发咗更加广泛嘅疾病以及系其他健康嘅后果，而且同时给予咗中国嘅社会以及经济，甚至系对党同政府嘅执政带嚟挑战。美国外交智库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炎中在他的新书《有毒政治：中国环境健康危机以及其对中国的挑战》当中指出，中国因为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危机正在日益加深，并且对中国正在赢得抗击污染战争胜利的普遍观点提出质疑。黄炎中认为，中国政府抗击环境污染战争的努力凸显了他们显著的人性以及根本性的缺陷，并且并存的政治制度。中国政府过去若干年以来治理污染的努力虽然取得到一些进展，但是政策的执行措施并未有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污染或者改善的公共卫生。黄炎中表示，如果要问北京是否赢得了抗击环境污染战争的胜利，应该说是既有好消息亦都有坏消息。好消息是中国有了国家层面的坚定承诺，已经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的最大投资国，煤炭在总能量结构当中所占的份额已经持续下降，而在全国范围内 PM2.5 浓度平均下降了 50%， 从2013年的每立方米72微克下降到2019年的每立方米36微克。此外，自2012年以来污染日数的百分比呈现总体下降的趋势。黄炎中同时指出，虽然北京过去若干年来环境保护的努力取得显著的成效，但是对中国环保状况的调查以及研究发现，中国抗污染战争仍然是存在着很多应该引起警示的问题。黄炎中在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1月11号的一场研讨会上便是表示，这一度是需要引起警觉的，就是如果大家来看全国范围的进展的话，2019年的情况是非常之不平衡的一年，在一般以上的城市当中 PM2.5 的浓度水平实际上是有所上升。2019年北京、广州的空气质量有所改善，但是西安、沈阳、重庆、天津、哈尔滨的空气质量实际上是越来越差。黄炎中补充说，2019年在261个未能够达到政府规定的空气污染控制目标的城市当中， PM2.5 浓度水平和上一年相比下降了 2.4%。这个清楚地表明 PM2.5 浓度下降的速度已经放缓。他还表示，事实上北京在2017年的 PM2.5 的浓度下降了16微克每立方米，在2018年真的变成了下降10微克，而到了2019年 PM2.5 的浓度只是下降了5微克。因此，即使是根据中国政府公布的数据来看，中国污染治理工作存在着明显的逐渐放松以及反复的问题。有观察人士说，北京的环保和抗污染政策之所以既有显著的韧性亦都有根本性的缺陷，这个显示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面上后政府权力更加集中化已经成为了中国政策的双刃剑。权力的集中化促成了各级政府机关之间的协调，因此中国得以在控制污染和保护环境方面有所成就。而另一方面，权力的集中化固然使到各级官员是更加愿意投身于国家领导人发动的运动，因为他们将习近平视为是领头羊，为自己减少了政治风险。观察人士质疑，这样的政治机制是否是压制甚至是打压非政府组织以及公民的参与。公共卫生政策专家黄炎中表示，虽然中国抗击污染的战争是以一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展开，在过去的若干年期间亦都仲有是包括国际非政府组织、本土政府组织在内的公共参与。在中国是的确有很多个环保人士以及是积极参与环保运动以及倡导环保意识。这些环保人士认为，对 PM2.5 进行监测是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做事，是这些环保人士的努力 迫使到政府採用了 PM2.5 的監測系統。王炎中認為，是中國的公民參與，亦是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一起發揮了建設性的作用，促使到中國的污染數據走向民主化，並且在環保政策的實施當中扮演了積極的角色。不過，這些政府非政府環保組織的規模在中國非常少，而且近年來的活動空間是受到壓制。中國最大的非政府環保組織，知名環保人士馬軍創辦的公眾與環保競研究中心，被認為是中國最大的環保組織。王炎中表示，當年他在北京進行調查以及採訪時候，馬軍的環保組織可能只是有十幾個人，而現時政府對民間社會的打壓以及控制，他們要想擴大影響作用，可能仍然需要更多的努力。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林森華盛頓報導。